兄姊妹，我们在美国真的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人去压迫你。原来有曾经现在奥巴马跟那个什么的拜登这个时期呢，有人会说你不能在校园里面传福音，你不能在身边校园里面拿圣经，那些真是乱七八糟。但现在很自由。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过最近上个礼拜在那个伊朗有一件事情发生，你们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有800个年轻人，有的大学生，有的就是年轻人被抓，他们要被判绞刑，就在上礼拜三。结果突然间那个哈米内衣，有人说没穿内衣怎么样，这个独裁者，这个是极权的那穆斯林哈，他下令要把这些人绞刑。有800个家庭在后面哭，突然间他下令停止，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给他警告说，你如果把这800人杀了，我就必定把你毁掉，而且你政权一定垮台。你知道谁可以讲这种话？全世界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只有他敢讲，而且有能力讲，就是我们的川普总统。他说你把这人杀了，我就把你干掉。就他吓了，他怕了。但是很可惜，这个时候在伊朗这边革命的时候，已经有听说有30000个年轻人被杀，已经有，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求主帮助，因为让这个世界太邪恶，越来越邪恶。但是另外一方面很有趣的一点，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伊朗现在正在大翻转，里面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听说伊朗是目前为止在阿拉伯的世界里面，或者是不是阿拉伯的世界，在回教徒的世界里面最多基督徒的一个国家。你知道那些基督徒在里面的传福音呢，快得不得了。而伊朗呢，在地下教会里面起码超过3000个，而且更多。很有趣的一点，就像中国一样了，听说有一个很好敬拜跟传福音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你们猜看看，在计程车的司机里面，在计程车司机开计程车的时候，那你知道他们怎么传福音呢？我听得真的很奇妙啊！我经历过，为什么呢？计程车司机会问说：“哎呀，这个世代真的很糟糕，很难生活下去啊。”啊，你问你怎么样？问客人说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也是。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会说，我也曾经是哦。啊，你曾经是，那现在没有了。哎呦，是我现在曾经是，但现在没有了。什么原因？告诉我，因为我遇见一个人，是谁？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就开始传福音。很奇妙，很奇妙，圣灵常常用这种方式在那个不可能的地方就传福音。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自己本身的两个经验啊。我有一次带4位美国的牧师，白人的牧师去中国走岛，我名字叫走岛，其实我带他们去，我就是去旅游了，其实我带他们去5个大都市去走岛。有一天我们到到西安去看兵马俑，回来以后再跟他们交流。然后呢我们叫了一个 taxi， 就是一部计程车要回我们的旅店，差不多要走40-50分钟啊。然后呢我就跟后面用英语讲，跟年轻人跟那个那群牧师说， 现在请你为我们祷告，我现在开始传福音了、啊。哎，他们说 yes， 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就问那个计程车的司机说，哎呀，我看你今天好累哦。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以为我说他很累的时候，我说你要小心，你开车要注意哦。其实我说，哇，我看你今天精神好累哦。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他说不要。然后我说那你要不要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力量加给你？你能够强，你可以做得很好。他说有什么事情？是不是你可以吃什么东西？我说不是。我说我有一个神奇的力量，我告诉你好不好？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你祷告。哎，他听到祷告以后，他有一点失望了、啊。然后因为他不好意思说不要，因为我们坐他的车嘛，对。他就说好吧。哎，我真的为他祷告。我跟他讲说，主耶稣啊，这位司机先生啊，他开了一整天啊，好累哦。主啊，你就帮助他，让他有能力，让他可以精神好，让他可以继续赚开车，还有很多人愿意坐他的车赚钱，怎么样？我就一直给他祝福。你知道，我祷告结束以后呢，他车子停在路边，我说糟糕，是什么问题了？结果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牧师。啊，原来如此。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其实坦白讲，我一整天开车下来已经太累，而且我心情也不好，我最近家庭很多事情哦，心情不好，所以呢我一直不舒服，一直烦。诶，奇怪，你刚才祷告完以后，我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我等一下回去要告诉我太太说我要跟她一样信耶稣了。原来她太太是基督徒，而且她的太太常常为她祷告，说我太太为我祷告说不理她。我说你这个什么东西、啊，结果他说我今天经历到、啊。然后我跟后面的那三四个牧师讲哦，他们拍手就跟他说，哎呀，祝福你祝福你。他说，然后他们在讲什么？我说他们祝福你。哇，你知道吗？在计程车里面怎么样呢？有耶稣基督的爱就在那里降临。然后他要再开车，我说你等一下，我给你祝福，你现在愿意成为基督徒的太好了，我就要给你祝福。而且我告诉他说，你每一天出门的时候可以这样自己祷告，耶稣会跟你同在。哇，结果我们开到了以后，我问说多少钱，他说不要。我说不行，这个是你赚的钱，你要，我还都给他了、啊、他当然很高兴。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无处不在，耶稣一直在我们当中做工。还有现在在伊朗最大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你知道吗？教会一直在兴旺。听说现在伊朗国内全国之内有七万个清真寺，但是很奇妙的是有5万个清真寺里面没有人，年轻人都跑掉了。所以请你记得，在那个很封闭的那个铁幕的地方呢，耶稣基督的爱一进去，那个国家就改变。请我们继续为中国祷告，我盼望中国也能够翻天的。我记得我在跟你们讲，我在中国曾经被抓哈，特别是在你们东北人的地方。你知道我被抓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跟罗牧师了，然后我们被分开。然后呢，我们的学员大概有300-400个学员，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被分开一边，那我们在这边的，那中间那个警察围着啊。然后我们走过去的时候，那一群人哈、啊，在跟我们摇手，然后有人说啊，指着大拇指这样的。结果我们都被关了，被不是关，被软禁在那个屋子里面啊。24小时以后我们被放出来以后呢。我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吃早餐的时候，我说：“哎，你怎么那么勇敢？而且你们还敢那边竖大拇指？你们不怕再被抓？”你知道那些东北的基督徒， 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牧师，这种事情在我们的教会已经稀松平常，我们常常被抓。而且他说，如果我们当中要做教会的带领者，没有被抓过，你没有资格。弟兄姊妹，那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能够做礼拜，我们想要不要去？今天天气那个样子，要不要去？今天心情不好，要不要去？人家在那个铁幕的里面是什么呢？无论如何，我就是要去敬拜。弟兄姊妹，我们爱主的心，有一天跟那一群人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差很多。有一天他们能够进到很好的地方去，在天国，在神的天堂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只要能够进去就很好了，我告诉我们诸位。但是他们会得到比我们更好更全面的荣耀，因为在天堂将来没有什么可以比的，是神在你身上的荣耀有多少。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只有仅仅得救啊。最近好多人在跟我讲说，哇，我现在要回台湾回中国，为什么？爸爸妈妈危急，要赶快回去，因为什么？还没有信主。当然盼望他们至少在断气之前可以接受耶稣了，临门一脚踢进去嘛。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临门一脚踢进去，哦，终于得救了，感谢主。其实弟兄姊妹有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你进入神的家，你已经开始在享受神跟你在当中间的那个祝福跟恩典。不要以为你到死之前的临门一脚进去，那也是得救哈。不要有那种想法。当你现在进入，你就是蒙恩，你就是得祝福。不但这个样子，请我们记得，盼望我们全家，特别我们的年轻人也是如此。我盼望今天的信息要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方面的信息哈，求主帮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可以吗？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有主你的爱跟主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美国这个地方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这个国家被建立最初是以耶稣基督所赏赐的这本圣经的真理为根基做起来的，而且美国的制度，政府的制度就是以圣经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继续为美国祷告，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主，求你就帮助，求你带领我们，特别在这里求你赐福川普总统跟他的团队，在主你的保守跟主你的祝福之下，让他们有能力有智慧能够继续往前走，而且带领整个国家成为整个世界的祝福。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想到圣经里面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说，那个在上掌权者，他不是空空的佩剑，因为他是有权柄。主，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就是这个样子，他佩剑是从神来的权柄跟荣耀，让他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为他祷告，也为他的团队祷告，甚至为整个美国祷告。所以美国里面已经有一群，不是就一群，一大堆魔鬼所制造出来的黑暗的权势，在这里要颠覆这个国家，要毁灭这个国家。主啊，帮助我们不断的给美国祝福，同时我们也求你祝福中国跟台湾，同样蒙恩得祝福，因为那是我们的同胞。主啊，求你垂听，谢谢主。主，我们在你面前今天要敬拜你，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不合神敬意的，求主在这个时候赦免我们。主啊，求你就帮助，求你就带领，求你就扶持，帮助我们一起敬拜你来荣耀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请弟兄姊妹注意哈，如果可以，请你真的把你的手机关掉，因为手机在敬拜的时候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我们敬拜的威胁，不是威胁别人，是威胁你自己的。你手机一动，你心就动哈。所以为什么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拿圣经。我们等下要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拿圣经，不要用手机看圣经，因为你手机看圣经的时候，哇，那个诱惑很大，你不关手机，然后你这什么东西在动就做，你影响你自己，你也影响别人，可以吗？我盼望我们真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拿圣经翻圣经，翻。我告诉你，你如果用手机看圣经看习惯了，我告诉你，你拿圣经你翻不出来，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说到底这是什么。坦白讲，我有那个经验，盼望你们也是这样的。我不是骗你们的，不要为方便起见，为方便起见是可以，但是呢，不是在敬拜的时候，可以吗？好，用这边我们起，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来读出埃及记。今天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出埃及记第九章。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还有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上个礼拜之前曾经讲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定的契约哈。那个契约定下来以后，我们一步一步的讲，从上帝跟亚伯拉罕定约，然后跟他的儿子以撒定约，然后再跟他的孙子雅各定约，然后再跟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定约，然后呢，以色列百姓成立，然后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然后他们就成为奴隶，然后上帝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这个我们都已经曾经讲过，很多人都讲说我在讲故事，对的，讲圣经的故事。那我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以色列百姓被带到什么？带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已经脱离了什么呢？脱离为奴之家，埃及。所以他们走了三个月以后，过红海走三个月以后就到哪里？到了一座山叫做西乃山。在那个地方，以色列百姓安顿在那里，上帝跟他们立约。嘿，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是上帝一个一代一代到这个时候跟整个以色列百姓立约。这个立约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请我们读完以后呢，我再来跟我们分享里面的信息。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好，十九章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十九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腓立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弟兄姊妹，很有趣，这一点非常重要。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经过三个月奔波走路，然后终于到西乃山下。到西乃山下的时候，摩西就吩咐他们安营，就在那个地方。 你们读过圣经，这差不多有200万的人哈走，你知道他们出来，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说可以走路的男人，因为可以走路的意思就是什么健康的，换句话说可以打仗的年轻人男人哈，有60万。那如果有60万的大军呢，是男人可以打仗的哈，那加上女人，加上小孩子，那加上60岁以上的，你六十万乘以三，大概多少？3×6=8，180万，对不对？然后圣经里面这里说什么？又有一些闲杂人跟着他们一起出来，比如说那些做奴隶的，其实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的，哎呀，我们也得自由，就跟着你们走了。所以可以想象哈，当时出来的差不多将近200万。好，那他们就在西乃山安营扎寨。他们不是在那边休息，不是在那边玩，因为他们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摩西代表以色列百姓要跟耶和华神立约。摩西在这里领受神的话，神告诉他说，你要告诉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说什么呢？要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还有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全部以色列百姓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祭司？祭司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中间的人，或者是叫做我们叫做中介。你们有没有买房子？yeah, 买房子那就需要一个中介，对不对？那中介是干什么？就是在买方跟卖方当中协调的。那神的意思就是，你们以色列人，我要你们成为世界跟我之间的什么呢？的中介。世界会因着你们认识我，而我会借着你们祝福这个整个世界。哇，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祝福？以色列百姓从现在开始有一个很神圣的责任，他们是属神的人，以前是奴隶，现在是自由身，不但是自由身，而且是神所拣选要成为别人祝福的人。所以神就跟他们立约，而这个立约的内容最重要的，请你记得哈，整本摩西五经呢，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这五卷书都被称作希伯来文叫做 Torah。Torah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书。这五本书成为什么呢？成为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很多很多的内容在里面，里面有故事，里面有法律，里面有申诉，里面有一些情节，这一些通通被称作上帝的律法书。换一句话说，律法书不是条文而已，而是里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是神跟以色列百姓互动的那种真实的故事，成为他们的警戒，成为他们可以蒙恩得祝福的手册。那里面当然有很多条文，特别到利未记还有生命记那边有很多条文的，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那些条文呢、有一个浓缩版的，有一个浓缩版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十诫。十诫就是十句话了啊。这十诫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律法的浓缩版。而这十诫呢，是所有的律法延伸出去的内容，就在整本摩西五经里面叫 Torah， 就是上帝的律法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个月会有一次念十诫， 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那十诫是非常非常重要，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法律的根基。而这十诫也成为什么呢？成为很多国家，特别属神的国家的那个法律的根基。请我们记得，欧洲的法律的根基跟美国的法律的根基是根基于十诫。我们感谢主，这个国家从奠基以后，在法院里面都挂着十诫。但是很可恶的，就是在奥巴马的时候就把它拿掉。我这个是很邪恶的事情。所以谁这样做，神会以后对他有神的审判。所以求主帮助，现在川普就把它拿回来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那我现在要跟我们一起来念十诫，这个十诫，然后我来跟我们解释到底这些是什么东西。好，我们来跳到二十章，第二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好，请你记得这是十诫的内容，其实是写得很细节啦，很仔细。这其实里面只有十条诫命啊。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感谢主，这个就是圣经版的十诫啊。那其实如果你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十句话。我再一次念给你们听啊，这十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换一句话说，你只能够敬拜一位神，那其余的呢不行吗？人家说那个某某神也是蛮灵验的啊，行吗？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有耶和华创造整个宇宙，其余的那些很灵的看起来是神，其实不是神，那一些从圣经的角度看都是堕落的天使。那如果不是堕落的天使，那个人曾经是人的哦。好，那些人可能是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是很聪明，对人很有贡献的人，但是他死了就死了，他不能够做什么。所以全宇宙只有这么一位神，其余的都是假象。这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犹太人也就是这样坚持着。比如说我们华人很厉害的一点，就是我们华人也神太多了， 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死去的祖先，一死了就变成神了，对吧？我跟你讲，有一次我曾经带领一个年轻人信主啊，那个年轻人故事很长，我讲了一下，就是在他信主以后，他被医治了，真的，他有肝癌，结果被医治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呢，我跟他讲说，你要去教会，而且你不能够离开神。他好了就忘记了。就过了三个月以后，他的旧病复发，他知道这就要完了。他还向最后向我认罪，认罪以后我带他认罪，在耶稣面前认罪以后，他说我这下好了，我可以平安的跟耶稣去了。你知道他的家里面还没有信，他们是广东人啊。结果很有意思，他葬礼的时候我去帮他组织葬礼，他组织葬礼的时候呢，结束那个坟墓已经摆好了，他的姐姐哈就拿了一个香，赶快跑过去跪在他面前。我说这个在干什么？然后看他跪着，我说你在念什么？我就哎呀，他说弟弟啊，你已经死了，你现在变成神了哈，我现在拜托你一件事情啊，第一个，你两个侄子哈，就是我两个儿子啊，很糟糕，不读书，赌博干什么的，你要来保护他们，叫他们不要这样做啊。我真的是里面好难过了，我就让他，我也不吵打扰，但是他结束以后他站起来了，他看到我站在旁边，哎，有一点不好意思了。我说你的弟弟死了就变成神了是不是？他说是啊，我们的观念就这样子，他死了就变成神了，所以他就会来保护你是吧？他就不敢讲了。我说不要信错了，你的弟弟死了就死了，因为他有信耶稣，我相信耶稣会接他回天上。所以呢，你要小心，如果你做梦梦见你弟弟啊，那个可能不是你弟弟哦。我都吓了一跳，哦，没有没有没有，就赶快走了。弟兄姊妹，我们华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祖先死了就会来保佑我们，那是错误的。可能邪灵会化妆成我们家里面的人，死去的人来向我们说什么，其实那都是假的，都是魔鬼做的。所以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除了一个神以外，其余的都不是。有的很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那些堕落的天使可以装什么呢？会假装成光明的天使，让你去相信他，拜他。但是即使是如此，那也是天使而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天使是什么？是服役的灵，是上帝差派他们来这个世界来服务我们的。所以你还拜他干什么？所以全宇宙只有一位值得人敬拜，就是神。为什么？因为神创造我们人类，只有我们人类可以认识那一位神去敬拜他。动物有没有那种敬拜的灵？没有。你不要看到有一只狗跟你一样跪在那边这边摇哈，或者那个什么有那个什么什么猫还是这样子摇啊，那个都是什么呢？那个都是假的。请我们不要被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或侍奉他。你知道我们人总是盼望，如果我在祷告，我在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像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好像有对象了。这是在基督徒里面，特别在基督信仰里面，犹太人也一样，那是大忌。请问世界上有哪样东西可以让我们看起来像神来拜他？有没有？你知道全宇宙最像神的是谁？就是你跟我，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那你拜你自己吧，怎么可能？那个人都什么呢？都是神所创造的，是像神不是神。所以世界上不能够有任何的影像， 你知道这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魔鬼最可怕、最糟糕的地方，他用什么呢？用一个形象，让你说：“哎，你看这个，你就专心这个就好。”其实你就被邪恶的灵在那里面做瑕疵的工作。所以呢，不准用什么呢？用任何的雕刻偶像来代表神敬拜他。第三个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要随便称上帝的名啊。你知道英国美国的人啊，有一些很糟糕的，就他们一讲到哎呀 Jesus 乱叫啊，还有一叫哎呀 my gosh， 你知道 God 不敢讲就讲 gosh。 而我们学了这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呢？不要妄称神的名。好，请你记得啊。再来第四个是什么？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第四条。那请问你今天守安息日没有？请问你今天守安息日没有？啊？没有。安息日礼拜六。那今天是主日，你怎么来这里？请你记得，初代的教会，使徒们，当时很多犹太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安息日守他们旧约的了，然后呢，他们要重新开始，用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主日来敬拜神。为什么？因为请你记得，因为今天圣经说七日的头一日就是今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敬拜的日子是主日。主日什么？是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请问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礼拜天会不会敬畏？不会。那礼拜六怎么办？礼拜六就是安息日。所以美国很早就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就干脆两天都放假。所以你礼拜天可以休息，礼拜六休息一下，但是礼拜天你要来敬拜神。这是美国很好的制度。那请问工作五天会不会比七天都工作的效率低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没有。谁愿意守主日，甚至守安息日？你就在家休息一天，那礼拜天来敬拜神。你好好工作五天，神给你的祝福不会比七天都工作的人赚的钱少，我告诉你，只要你愿意。好，再来第五戒是什么呢？当孝敬父母，这个我们都懂。第六戒不可杀人，第七戒不可奸淫，第八戒不可偷盗，第九戒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哎，很有意思，不可作假见证，后面一定陷害人。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有时候讲一些好像是不对的话或者错误的话，还好像可以被原谅，但是如果你故意讲谎话去陷害人，那在神的面前是神不容许的。好，再来第十戒就是不可贪心。好，那我稍微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解释。这十戒里面，第一戒到第四戒是人对神，人跟神的关系的描述，然后从第五戒开始到第十戒，这六条诫命是讲什么？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东西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十戒里面包含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所有的关系都包含在这十戒里面。请问弟兄姊妹，你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四种不同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呢？是我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跟人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什么呢？我跟东西的关系。第四个关系是我自己跟我的关系。全部包含在十戒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说十戒成为什么呢？成为所有诫命的根基，就在这里。所以十戒永远不过时。 但是问题来了，弟兄姐妹，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矛盾的地方。从人看是矛盾的，其实从神看一点也不矛盾，是人把它制造矛盾出来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一直强调律法一点一滴都不会改。请你们跟我来读马太福音，请你们跟我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十七节到二十节很重要，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哈，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个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请你记得哈，耶稣在这里重申旧约圣经所有的律法，特别指十诫哈。耶稣说什么呢？连一点一话也不会改变。这一句话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但是你如果学过希伯来文的就知道，希伯来文里面有那个一撇的 one yod， 那个只有一点的。耶稣指的是这个，希伯来话里面有很多一点的、一撇的，还有一横的。耶稣说什么呢？连这个一点、一撇、一点都不会废弃。为什么？那是真理，是铁律，是不能更改的。哇，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耶稣在这里再次确认旧约圣经所有的律法还有先知讲的话都是真的，都是对的。请问耶稣有没有读过旧约？当然有。你知道为什么耶稣确定那些是真的？请你记得，请你记得旧约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谁？旧约真正的作者就是他本身，圣父、圣子、圣灵亲自做出来的。所以耶稣这里说什么呢？连一点一横一画都不会废去，那是真正的什么？神的话语。好，那你了解这一点以后，你发现糟糕，耶稣被当时的犹太人、被当时的律法教师、被当时的法利赛人那些宗教的领袖说耶稣违背律法，说耶稣不遵守律法，那怎么解释？有好几处的圣经说什么呢？说要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很有意思。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哈，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第一节来念到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四节。好，我们来。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里有这样就句子，好，好，这样可以了。好，好，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故事说什么呢？耶稣哈跟他的门徒啊，在安息日，然后经过一个地方是麦田呐、啊，那当这里可能有一些麦穗。那耶稣的门徒可能早上没吃饭了，肚子饿了，然后看到麦穗的时候呢，就抓一把，嘘嘘嘘，吹完然后就吃了。法利赛人说你违背律法。好，请你记得，违背律法并不是把人家的那个麦穗拿来搓搓，那个不违背律法，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规定啊，规定。所有的稻、所有的麦田，还有所有的水果树，你不能够全部摘完，你一定要留下一部分。还有呢，周边田的周边啊，你不能够全部割完，不能够割得干干净净。如果割得干干净净，违背律法，违背摩西的律法，你要周边留一个，让什么呢？让穷人跟过路的人可以拿起来吃。哇，这种律法很好啊。而且呢，还有他们呢，在耕地的时候，那个麦穗、麦子、麦穗打下来以后，如果掉出来的，你要不要去捡？留着给穷人可以拿回家吃。哦，那个律法真的很好。但是这里犹太人的律法师攻击耶稣，并不是说你的门徒抓这个不对，不是说那一天是安息日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你做工。问题来了就在这里。然后有好几次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去做礼拜，然后看到什么呢？看到被鬼附的，然后看到生病的，耶稣做什么事情？行神迹把他们治好了。哇，那些犹太人就气得不得了，你怎么不守安息日的律法？诶，为什么他们攻击耶稣？就是你做工，十诫里面不是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吗？诶，那耶稣就是不是违背了律法了？你如果注意看啊，在十二章的第八节，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十二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第八节说什么呢？这里说什么呢？耶稣说什么呢？人子是什么？安息日的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什么？安息日是我定的，我定的安息日，你们这群人竟然攻击我说我违背安息日，其实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安息日？耶稣说安息日是叫人安息，不是叫人受捆绑。请你记得，我在这里告诉你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犹太人哈，在摩西五经，这他们在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就是律法书的意思哈。那个 Torah 之后，他们有一个叫 Talmud， 那个 Talmud 是什么呢？是律法的解释。那后面呢，有几百条就解释旧约圣经了。那些都是什么呢？都是他们很伟大的 Rabbi， 他们伟大的那个教法师去经过怎么样，然后经过几百年解释下来。哦，他们就把安息日解释得非常清楚。以安息日为例，说安息日，因为圣经里面就说什么工都不可做，然后他们就解释什么叫做什么工都不可做，解释得非常非常的仔细。第一个，不能生火，就是安息日从礼拜五晚上开始到礼拜六晚上这二十小时不能够生火，如果生火就是工作，那你工作就是犯了律法。 所以我们教会的梅建安弟兄啊，他曾经跟我讲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天礼拜五下午啊，他经过一个犹太人的家，犹太人家很客气，哎，你进来进来。他以为干什么？他说拜托你把灯打开啊，把灯打开。然后梅建安就进去把灯打开，他说还有什么事情？他说没了，你可以走了。然后梅建安告诉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因为那是安息日开始，他不能开灯啊，而你开灯就是犯罪。你说被捆绑到这个程度，安息日成为什么呢？不是安息日，安息日是捆绑日。安息日要叫你在神的面前被释放，结果他们把这个经过他们的解释，哇，解释得很清楚，就是还有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你如果做工，什么叫做工？两个手一起做就是做工。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扣子掉了，我用手去扭一个扣子，这个不做做工，但是我两个手扭扣子你做工啊，你一做工你就不对，你就犯律法。哇，所以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叫人得到释放，叫人得到拯救的。你什么什么功变成这样，就颠倒过来。所以耶稣说我安息日让人得到释放，让人得到自由，让人病得到医治，让鬼出去，这才是真正的安息日。所以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那个叫做律法主义。律法不是不好，但是你加上主义就不好。自由好，但是你加上自由主义就变成不好。共产是好，但是你加上共产主义就不好。因为那个主义就是在前面解释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发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目的是要叫人得到安息，得到祝福，让人可以安静，可以跟神交流。安息日不是捆绑日，犹太人到现在还被捆绑吗？礼拜五晚上如果下班回家，糟糕，已经超过六点钟了，安息日开始了，不敢怎么样，不敢开灯，就赶快路边叫人，哎，拜托你帮我看灯。那个人你会被咒诅，没有关系，不是我。哦，对，电梯也不能坐，对，对，回家的时候不能坐电梯，那糟糕，你就用爬的吧。那你爬的不是过中做工吗？你更累不是吗？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 Talmud 是什么呢？是他们解释圣经的，解释律法书的，结果那一些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就成为捆绑。我在曾经跟大家讲过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安息日只能够走一公里的路，那你超过一公里不行。但是呢，比如说安息日，比如说我从这里走到 Michael 的家哈，刚好超过一公里，那怎么办？糟糕，没有关系，我就从我家呢，用一条线，在还没有安息日，从我家呢，就用一条线拉到他的家。然后呢，我安息日那天我一定要去，对不对？我就拉这条线走走走走到他家，那不算做工，那是什么法啊？弟兄姊妹，那叫做捆绑。所以，请我们记得，当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叫做祝福。好，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提到了，请我们记得哈，律法书特别十诫里面就是要帮助我们建立四种和谐合神心意的关系，而破坏这个关系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所设立的，还有我们自己的私欲，还有我们的罪。而我们如何调整过来，而我们如何避免什么呢？避免像 耶稣的时代那些法利赛人自己做很多虚伪的事情都没有关系，但是耶稣做一点就说耶稣不对，攻击他，甚至最后告他，最后把他杀掉，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请问我们跟耶稣有没有立约？有没有？有没有？有。我们称这个叫什么呢？叫做新约，是用耶稣的宝血所立的约。摩西时代那个称作旧约，那是什么呢？杀羊献祭所立的约。但是从耶稣开始，耶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约以后，请问我们要不要成为新约的人？要。但是我在这里有三件事情要跟我们讲，你做三件事情的，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要衡量这三个层面，我们就免得走错。第一个，有没有爱？你知道耶稣基督看到一个妇人肚子胀起来已经好几年了，然后走路都很辛苦，耶稣看着他说，我为你祷告。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他被医治了。怎么样？他好了。那些法利赛人围着他，你犯了律法，你犯了安息日的诫命，他们把律法在爱的上面，而且那个律法还不是旧约时代的律法，是圣经里面所写的，是人改变所解释的。所以耶稣说，在爱的行动之下，你难道能够控告我吗？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第一个原则就是爱。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则是恩典。我请你们来读一段很有趣的圣经哈，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说律法是从什么呢？是从摩西传给我们的。那个律法是好的，耶稣肯定而且确定，因为给律法给摩西的是耶稣本身，他还在天上的时候，还没有降世为人的时候。所以耶稣肯定律法，所以耶稣说呢，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变。但是你执行律法的人，如果在什么呢？在邪恶的里面，在严厉的里面，律法会杀人的。请问，包括那一些控告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难道没有犯律法吗？他们犯的可能千百条、千百次。那请问，他们将来会不会被审判？当然会。而我们这一群不懂律法、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请问我们会不会被审判？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赏赐恩典跟爱。 让你在安恩典跟爱的里面能够怎么样，纵使你犯了律法还有机会可以被释放被医治而且被赦免。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爱恩典跟律法最重要的平衡点。我必定要找出那个平衡点，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请你记得，你光讲律法的时候好像是很公义，但是公义没有爱就是残忍，然后光讲爱不讲公义，那个爱叫做乱来。请我们记得，公义跟爱其实背后就是恩典平衡，那就是基督的信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律法本身代表的就是次序，所以爱、恩典跟次序是非常重要，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取得平衡，取得真理，取得真正的平衡。我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过，有一些教会哈，如果你离婚了你要再结婚，你不能够在圣堂里面结婚，你要在主日学教室或者在外面在人的家里面随便结婚，不能够来圣堂，圣堂是神圣的，你没有资格站。我说圣经哪里有这一条啊？请问那些离婚的人，他们离婚的时候很干净很高兴吗？每一个离婚，哎呀你爱我离婚了，你看我多好，我那是神经病。他们经过痛苦当中不能够得到赦免吗？我们世界上哪有一个人没有罪的？告诉我，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恩典，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爱，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什么呢？律法就是公义。所以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就是当我们愿意在耶稣里面解脱，主啊请你赦免我，耶稣愿意接纳你，因为他为你死了，他为你承担了所有的罪。当你愿意把你的罪交在他手中的时候，爱跟恩典赦免在下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在恩典跟智慧里面，而且你就可以免除律法的咒诅。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在这里求主赐福我们恩光教会每一个人。而且我在这里最后我要请我们大家来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最近有好多做爸爸妈妈的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啊，我的孩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怎么办？我说我没有办法，我们就为他祷告吧。很多人还以为祷告有什么用，我的孩子都变成这个样子祷告就可以改变吗？我说是啊，真的可以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在这里哈，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你如果心里有爱，而且你心里面蒙恩得祝福，你知道你的孩子走错了，他违反了你的律，或者违背了圣经的律，或者违背了社会的律，其实从世界的法律来看你还不能够判他的罪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孩子喜欢玩电动，有没有玩到晚上不睡觉不吃饭，然后玩到几点钟以后再赶快睡一下，然后就起来又继续玩。请问他有没有违背美国的律法？有没有？没有啊。那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舒服？他没有违背美国的律法，他违背的是什么？违背是自然的律，违背的那个生活的准则，生活的规律。 违背的是什么？让爸爸妈妈伤心，是不是？那请问你可以用法律去规定他吗？你不能，你能够用什么？用爱哦，爱的意思就是让他继续做下去，对不对？然后不管他，他吃饭要吃不吃都没有关系，或者要睡觉不睡觉都没有关系，是不是？不是，爱是有规律的，而那个规律不能够限制他。那个规律是什么呢？让他经验爱，那个爱不是你给的，让他经历神的爱进入他的生命里面，然后呢帮助他能够调整过来，因为在他里面不是他自己，他里面有一个黑暗的权势，有一个肮脏污秽的力量在辖制他，在控告他，在摧毁他。那个你不能用什么呢？用法律，用严厉，用骂，用那个都没有用。那个时候所需要的是什么呢？耶稣的能力跟权柄做释放的工作。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才讲的，耶稣看了一个，耶稣曾经看了一个人在希罗亚池的旁边呢躺了38年，因为那边有一个池，那个池呢有时候哦水一动的时候就有天使来，那第一个下去的就被医治。然后那一个人他说，我瘫痪在这里等了38年，人家水动的时候下去都好了，我自己都没有好。然后耶稣问他说，你要得痊愈吗？那个人不知道他是耶稣，他说没有人帮助我怎么办，他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说，你认识我吗？我可以帮助你，要不要？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说，你愿意被医治吗？那说没有人帮助我怎么被医治，耶稣说，好，那我现在叫你起来走。诶，他是站起来走他就好了。那一种医治是弟兄姊妹你需要的，那种医治是你的孩子所需要的，请你迫切的为你的孩子祷告，你把他交在神的手中。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做父母没有好好教他，我可能以前的方式不对了，但是主，我现在愿意调整过来，我不要用那个世界上所给我的规律规范他，命令他，强迫他，没有用，因为他里面的东西是邪灵东西瑕疵，你不能够用外面的那个看得见的方式束缚他，他就完了。你能够帮助就是求主耶稣用爱用真理打碎他心中的那个肮脏污秽，他才能够被释放。而你自己需要先信，你自己必须要，主啊，我需要，请你给他。当你有那种信心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改变。还有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我们的孩子还小的话，盼望他从小的时候就被培养，不要等到大了，大学了，已经不行了，他有他自己的主见了，你才说糟糕，他怎么办？但是还可以来得及，你要花很辛苦的能力为他祷告了，可以吗？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讲，教养孩童，其实圣经里面的真理非常重要的，就是平衡性。请你记得我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真理或者公理，就是公义，就律法所说的话，那个要不要重要？但是你如何跟这个放在一起？你有爱跟什么呢？爱跟什么呢？恩典放在一起的时候，保持平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我们的个性，就走在合神心意上面。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求主帮助，让我们用这种方式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让我们大家因为这个样子可以走在神的心意跟道路上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有帮助，求你就赐福，让我们刚才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在古代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旷野，在西乃山跟 阿爸父神订立契约，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神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他们的上帝。主啊，求你帮助古代摩西代表以色列百姓立约，神赏赐了十诫。主啊，在新约的时代，耶稣不但肯定那个旧约的律法，耶稣基督又给我们加添一条新的诫命，叫我们彼此相爱。那个爱的诫命平衡了旧约圣经那些很严厉的那一些条文，就是十诫。但是更重要的那种爱跟公义调协协调以后，有一个恩典从里面产生出来，我们可以在里面因着恩典蒙恩得祝福。主啊，我们求你帮助，不但我们愿意得着这份恩典，我们更盼望我们家每一位都可以得着这个恩典，让我们全家都可以得着从上头来那种爱、恩典、祝福还有公义。主啊，你跟我们同在，赐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再请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全然为你。
如同香膏倾倒。
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主，求你就带领，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充满你从上头给我们的。主，我们要律法，但是我们不知道律法怎么做。主，我们坐到你的面前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律法的真义，因为律法的真义是爱跟恩典以及公义，就这三样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都需要。主，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有爱没有律法，就是溺爱；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只有讲公义没有爱，就是残暴。主啊，求你帮助释放我们，让我们不要走极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爱里面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爱里面成为一个平衡而且成熟蒙恩得祝福的人。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请你看这群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是很可爱的，每一个都是主你所拯救的，每一个都是主你所创造的。主，奉你的圣名，求你就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的爱里面真的蒙恩得祝福。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样，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不再一样。求主赐福，求主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哇，我刚才在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是我刚才讲的，不是我自己讲的哈。我真的可以感受到神很爱我们每一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要让耶稣基督失望啊。我在这里有几件事情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我们真的是需要来为整个世界的局势祷告。然后今天呢，做完礼拜以后，我要求主帮助，如果你有感动，做完礼拜以后你在这里祷告啊，结束以后不要出去啊。如果要先出去可以，我在外面跟握手你就可以走，但是呢，在这里我盼望，如果你有孩子的，你是爸爸妈妈的，你留个十分钟好不好，我们来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下一代祷告，要不要？这是非常重要。我不要盼望我们有一天到天堂去的孩子不跟我们来，或者我们所爱的没有跟我们来，那是很糟糕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好好为他们祷告。那我今天有几件事要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第一个，我们真的好好为美国祷告。川普总统最近在做一些事情，真的是在调整整个美国 的方向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要为他祷告，里面国内的攻击跟破坏，哦，一大堆讲不完。特别那个左派的媒体啊，哇，那是疯狂啊。而且那个不好的沼泽在华盛顿那个地方也是不好清。再来第二点，我们要为我其实坦白很不想为民主党祷告，他们真的越走越歪啊！自从在几年前他们的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正式宣布我们不要圣经，我们不要耶稣，不要神， 把这个从他们的党纲里面革除，这个党就完蛋了。请你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民主党跟共和党两个党哈，其实他们的党纲以前都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在做，两个是很平衡的。民主党是比较有爱心的，他们说、哦、我们要给爱，要帮助人，帮助穷人等等，他们都给爱这一点。那共和党这边说，你给爱，但是不能乱爱啊。共和党是坚持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就是，所以共和党常常坚持一句话：你如果不工作，就不要吃饭，就是要真理。那圣经这两边都有没有？你要爱人如己，有些贫穷的你要支持，这个圣经真理对不对？但圣经也讲什么呢？那你不能够乱爱，爱到一个程度在那边死什么？当死人在那边给你拖着走，你在教会就要有爱心，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呢，我没有钱你就给我钱了，又我没有衣服你就给我衣服穿，还有你我没有东西吃你就给我吃。耶稣教导说你们要这样做。圣经里面保罗讲一句话说，告诉加拉太的教会说，告诉会友们，如果不去工作就不要吃饭。哇，所以圣经里面很平衡的啦。啊，其实美国这两个党刚好是平衡的，但是两个党如果当中的一个党偏离的真理，偏离圣经的正道就完了。民主党现在在干的是什么事情？非法移民越来越多，为什么呢？选票，那是自私，那不是爱。我们求主帮助让他们能够转过来，所以盼望在民主党里面还有一些基督徒有良心的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那同样的，我们也要为共和党祷告，不要以为共和党每一个人都是好人的，也不一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正是要为美国祷告，还有为美国的川普总统跟着船队哈，他们不简单，他们里面90%以上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比如说现在的战争部长，其实以前的国防部长啊，叫海格塞斯哈，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那个 Pentagon 就是五角大厦啊，差不多好几年没有人敢在那边做礼拜，因为在拜登的时代，还有在奥巴马的时代，不能做礼拜。而且从拜登的时代，还有更早奥巴马的时代，还有那个克林顿那个时代，这些民主党的人已经要把基督教完全否认掉。所以圣诞节不讲圣诞节，叫什么呢？就是假日快乐怎么样的、啊、Happy Holiday， 那些都是 garbage， 就是垃圾。所以很多人现在你圣诞节的时候没有圣诞节的气氛，不，我们几十年前哇，圣诞节的时候到处放圣诞乐，那种气氛很好，就哎，耶稣在降临。现在说被否认，为什么川普现在讲说，为什么不要说 Merry Christmas？ 那是我的信仰，那是我的自由。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让如果美国有一天离开真理了，我告诉你，就像现在欧洲变成穆斯林的国家，特别英国。所以我们如果不为美国祷告，我们真的会有问题。请你记得，这个自由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哦，是你要去维持的，你要祷告，要走在真理上面的。所以求主帮助哈，我真的愿意带我们恩光教会继续为美国祷告。第二个，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中国跟台湾。我很讨厌常常用军事威胁要攻占台湾，那是非常邪恶，那是恶毒。我们求主把这个砍断。亲兄弟难道可以这样拿东西杀来杀去吗？曾经有一个从中国来的人有一天跟我讲说，张牧师，你是台湾人对不对？我说是。你们台湾人2300万呢、啊，我们每一个人涂一个扣水你们就淹死了，你知道吗？我说你讲那个什么话。 我说你讲那个是人话吗？你讲那个是人话吗？然后说呢，我们呢十四亿的人口用一亿把你们淹死，然后把你们杀掉，我们损失一亿的人，然后呢你们全部死掉，我们留岛不留人。哇，那是人话吗？弟兄姊妹还在我的面前讲，我说你讲是人话吗？你是人吗？你，我说你如果说要打台湾，你全家去，你们先去死好了。哇，这个非常邪恶，我不然那个什么教什么教导？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是在煽动，求主帮助，在我们华人的里面有人有这种思想，那是很可怕的。难道没有人珍惜生命吗？难道我们的生命就像好像物质一样可以用来用去抛来抛去吗？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爱每一条灵魂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需要为这些祷告，还有让我们也继续为中东祷告。我在想，神在末世的时候会继续做很多搅动的工作，其中一个会让中东有更大的改变，而且这是圣经的预言。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那个现在那个国家叫什么啊？伊朗，对不起，你知道伊朗很有意思。如果读那个先知书，特别是那个耶利米书48章里面讲一句很有意思：耶和华神说，我要除掉他们的君王跟他们的邪恶的事情。然后呢，里面说什么？耶和华说，我要在以兰是一个最初那个波斯人的原居地起来的啊，我要在以坛现设立什么呢？设立我的宝座。耶和华神说，我要把我的宝座设立在那个国家。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伊朗现在一直在翻转？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伊朗目前为止是什么呢？是全那个穆斯林的国家里面最多基督徒的。神在做奇妙的事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在异象里面见到耶稣，或者在梦里面见到耶稣，谁敢去伊朗传福音呢？没有人敢，耶稣自己去传。所以那是一件很奇妙的转变。所以求主帮助哈。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其实坦白讲，你如果读历史，以色列跟波斯是很有很好的关系。为什么呢？当以色列百姓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去，那边不是做奴隶的，就移民到那个地方，有好几十万的人去，你知道谁释放他们呢？就是波斯的新王居里士释放他们回去。所以以色列人从以前到现在对伊朗总是有那个深厚的感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爱里面能够帮助，求主赐福。好，我们来为这些事情祷告好吗？我们也为中东这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求你赐福，求你保守。我们愿意在主你的爱里面，在主你的恩典里面为主发光。主，我们求你有帮助，我们为美国的情况祷告，求你帮助让川普总统跟他的团队更能够成为主你在这个时代的器皿，不但止息战争，止息暴行，甚至帮助好多的国家能够在捆绑当中得到释放。求你帮助，求 求你赐福保守，让川普总统不要骄傲，也让他的团队也不要骄傲，让他们能够真的谨守真理，走在和神敬义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为美国的民主党祷告，求你帮助让民主党不要再越走越偏。主啊，求你帮助让他们里面如果有一群好的基督徒能够起来给他们祝福，让他们能够回转，那将是最美最美的祝福。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帮助共和党里面如果还有一些不好的，也能够求主挪走，让民主党跟共和党都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治理这个国家，走在合神敬业的道路上面。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帮助特别我们听到加州今年的州长的选举里面，有一位我认识的牧师叫做齐安牧师，非常好的长者，他有神的托付要出来竞选州长。主，求你帮助，如果他是主你所拣选的，求你帮助让更多人知道，盼望加州能够扭转过来。所以我们在这里为纽约州祷告，盼望纽约州也能够被转变，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为纽约市长祷告，他自己自称是穆斯林，而且他有那个社会主义的观念。主啊，求你帮助让他眼睛睁大一点，心里面敞开一点，让他不要被说不好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带歪了。主啊，他还年轻，34岁而已，求你保守他有智慧，看清他应该走的路，应该做的事情，免得纽约被陷入混乱肮脏的里面。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在这里要为中国跟台湾祷告，求你帮助两边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两边都是主你所爱的百姓，求你砍断那个邪恶的手，要在那边制造混乱、制造动乱，甚至要发动战争，求主将那个恶魔拿走，让台湾的海峡两边有爱跟恩典跟真理。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恩典大大的赐福。主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为中东祷告，特别求你帮助中东的局势，每一天的转变都很厉害，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帮助，特别求你赐福伊朗，求你就带领让伊朗这个国家能够被翻转，成为一个自由喜乐蒙恩得祝福的地方。这个国家有很多的石油，这个国家有很多潜力，但是如果被黑暗的权势使用的时候，整个国家就陷入混乱的里面。如果你释放他们，不要被那个穆斯林的邪恶的控制就捆绑他们，让他们在耶稣基督爱里面被释放，让他们能够恢复像做一个人的样式。主啊，你就祝福，也盼望借着伊朗来祝福所有其他中东的国家，也特别保守以色列在主的爱里面，让以色列人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求你就保守，所以你就赐福，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